好旨意，现在要回来。今后起来，我们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救主，主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站立，向你感谢，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在这自由的时间能够思想人生，能够在此时此刻来思想神的作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吃吃喝喝都是出于神的手。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末后的世代的所有的人能够有一个方向来寻找这得救的智慧。所以说你帮助我们，主啊，从圣经里面你透过诗人告诉我们，能够住在神的圣殿当中，这人变为有福啊。主啊，今天我们一样的在你面前要来享受在你荣耀的圣殿里面来聆听神的道。主啊，你的仆人保罗曾经这样告诉当时的这些做监督长老的这些人，要为自己谨慎，为全教会信徒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血所买来的。所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能够这样的自由的时间来享受这隐藏的奥秘的真理。主啊，都是照着你的恩典啦。所以说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能够更加的来了解这生命之道。圣经你的仆人这样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时，死后却有审判。主啊，我们为什么会面对死亡？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晚这样的主讲当中能够清楚地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死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将来要去哪里。所以说更求你帮助今天的聚会，我们有诗班要在你面前颂诗，要赞美你，求主带领诗班口唱心和来称颂你，也求主能够纪念他们所做的功，感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渴慕道理的朋友们。主耶稣，你帮助带领我们最后的祈求祷告，赐给你仆人陈以燕执事有口才，放胆来讲述神的恩典。主，我们恳求在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当中，能够清楚地将灵恩给阐明出来，除了能够宣扬主的真理引人归真，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教会信徒在灵恩上能够透过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我们能够自觉使命，我们的属灵的品格更能够提升。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最后众人恭敬地将今晚的时间放在主的面前，愿主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门。好，感谢神。好，请坐。好，那我们现在就将时间交给赖昌义传道。
奉主耶稣圣名正道，哈利路亚！再一次向我们在座诸位的好朋友、好邻居，以及我们松山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问安。感谢主耶稣啊，引领我们大家的脚步，是我们这样的福气，继续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真耶稣教会松山教会第三夜的诗歌布道会。那今天小弟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主题是，是罪归爱，认识的事了。 小时候我就从我的奶奶听到了一个故事。那时候我读国小之前，我有意识是她这个故事跟我讲了不下十次。那可是那个时候我听完这个故事的反应啊，我一开始惊讶，甚至会有点害怕，甚至有点困惑，不太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那后来呢，我的奶奶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啊，就是一个死刑犯，他在被接受他最后的刑罚之前，他透露了他的愿望，他希望狱方啊能够将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叫来跟他会面。那他的母亲呢，知道自己的儿子啊即将结束他的人生，非常后悔的，非常遗憾的，非常痛苦的，也到了监狱来跟他会面。那在那一次会面里面，他的母亲听到他儿子做出最后一件要求，说：“妈妈，我人生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可不可以让我再吸一次你的奶？”这个妈妈一开始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想说，既然是儿子这一生最后的要求，她就答应了。于是，在让儿子吸奶的过程当中，没想到这儿子双牙一咬，把母亲的乳头给咬了下来。好，就是这个故事很短。然后我的阿嬷当时跟我讲了一些话，我不是很懂，但是我想今天把这个故事再转述给诸位。后来我去查了，发觉听说这个故事真的是在清末的时候发生的，清朝末年。那为什么我们听到有一个死刑犯在死前对他的亲生母亲做出了这么激烈的举动呢？我想他要表达的是一种怨叹，是一种恨意。他要表达这种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的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是是非不分的，是对错不论的，只是一味的溺爱。因为他认为他的母亲过去怕说重话，不敢教训他，怕伤了亲子的感情，怕责备也损伤孩子的信心，以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小错累积成大错，最后违反了国家跟社会最严重的法令，失去了他的生命和未来。请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一切可以重来，那么这一个本来要面对死刑的犯人，他从小需要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小弟在很多年前在注目一家教会的时候，当时遇到一位女士，她也是来教会查考道理，是教会的姐妹介绍她来参加我们聚会的。这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我发觉旁边观察她，人很和蔼可亲，而且脸上常常带着非常温暖的微笑。那后来我去问他，发觉说他不只来我们真耶稣教会参加聚会，他还去其他许多的教派参加聚会或查经的团契。我就很好奇啊，我说哎，难得啊，有这么一位朋友这么渴慕神的道理，那你参加的通常是什么样的聚会呢？他跟我说啊，哎，我参加的聚会啊，我们真耶稣教会好像没有，就是一种叫做灵医大会，不晓得在座的朋友有没有听过灵医大会。那什么叫做灵医大会呢？灵就是圣灵的灵，神灵的灵，医是医治的医。那所以我一听医啊，是不是用神的恩典在做各种医治的聚会呢？一开始小弟听他这么说，我还以为他是身体欠安啊。可是小弟哈，我妈妈是中医师，所以我医药背景，我看他的脸色，听他的语气，又闻他的口气，发觉他这个人应该很健康啊，脸色红润，而且中气十足。那到底他为什么需要灵医呢？直到后来小弟发现，有几次的聚会当中，我发觉就这样子，我站在讲台上，好像在跟他分享道理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色突然都变得很难看。甚至少数在几次聚会当中，我观察到他突然满脸泪水。有一次最剧烈的时候， 就在星期六安息圣日上午的聚会，他进来坐在最旁边中间的位置，在分享道理当中，突然之间听到砰的一声，哎，发现他连桌子都没有收，就像我们的桌子，我们这个是不用收的啊，要收了哈、哦。他桌子没有收，突然就站起来，然后转身就出去，而且一直到聚会结束都没有回来，甚至还听我们教会其他的同龄分享，邀请这一位慕道朋友的女士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本来一整天的活动下来，大家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可是就在回家的路上，坐着教会的厢型车，在厢型车里面的弟兄姐妹在谈论了即将回家要去看自己的孩子，要跟自己亲爱的家人相聚，大家讲得正高兴的时候，他坐在车子中间突然大声喊叫，他发狂了，他说给我停车，厢型车在高速公路上是用100多公里在奔驰，他说停车，我要下车，发生了什么事呢？然后来大家安抚他，没有让他下车，他才说你们分享的东西我都听不下去，因为你们都在讲你们的家人，在讲家人有多好，我听了我听不下去。为什么？直到后来有一次，又经过了一个多月，小弟跟教会的同龄去大家做家庭访问，在那一次当中，他把我叫到旁边说，传道，我要跟你说一句话，请说。他传道，我去很多教派参加查经跟聚会，你知道吗？我到真耶稣教会来，感觉最不平安。好朋友，好邻居，啊，你不要怕，等一下我给你解答。他说，我到其他的基督教派教会去啊，都觉得还好，就是到真耶稣教会来，觉得超不平安。我听了吓一跳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圣团契，是属神的，应该有平安喜乐才对，怎么不平安呢？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觉得不平安呢？他这个时候手突然举起来，特别是你赖传道，每次你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特别不平安。我吓了一跳，为什么不平安啊？他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提天父的爱？你为什么每次讲的都是饶恕的道理？你为什么常常讲我们要爱仇敌，以及仇敌代祷呢？哦，为什么他听到这些事情不平安呢？继续跟他聊下去才知道，他终于讲出了他的故事。原来他有一个原生家庭，他的大哥大姐跟他相距20岁，他从小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他觉得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对于他的大哥大姐，对他其实他的家人来讲，都是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当其他人提到了家人的爱，当其他人提到了父亲母亲的温柔跟慈祥的时候，对他来讲，他记忆当中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都是家人严厉的要求，都是家人不一样的眼光，所以一提到家人，他完全没有温暖的感受，他只有不平的情绪。所以他现在50几岁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原生家庭，他没有办法饶恕他过去他家中的长辈是这样对待他的。这个时候我终于了解为什么，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说啊，感谢主，感谢主让你不平安。为什么呢？我说你今天到神的教会，真耶稣教会来，听到这些饶恕爱仇敌赦免的道理，你会觉得很不平安，你觉得做不到，你觉得非常的不合理。那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你知道吗？这位朋友，那两个字叫做扎心。什么叫做扎心？在座的好朋友，扎，你有没有试过拿一根针或一个剪刀往你的手指头狠狠的扎下去？来，扎下去觉得很快乐的请举手啊！你看都没人举手吧。你连这一根针扎在手指头，你会觉得不是快乐，不是平安，不是舒服，是痛，是不是？那如果假设有一根无形的针扎不得不是你的手指头，而是扎在你的内心呢？所以圣经里面有两个字啊，有人听了神的道理之后，他觉得扎心，一根又粗又尖的针往你内心，不是真正的心脏，那看不见的灵，狠狠地扎下去，插了进去，你当然会觉得不平安呢、啊，你当然会觉得痛苦啊。 但是我告诉他，神让我们有这种感受，还好你来到神的教会，听到这个道理，你觉得扎心。神不是要让我们痛苦才告诉我们这一些。很多我们到教会来听到的道理，乍听之下是很不合理的。为什么人家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连左脸都要让他打？为什么人家拿了我们的外衣，我们连里衣都要给他？为什么人家逼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就陪他走两里路？为什么咒骂的我们反而要祝福？为什么要害我们的我们反而要爱他饶恕他？因为这一些事情都不合理，却是真理。亲爱的老朋友，请你记住，今天你的教会你要听到什么，不管你在外面你觉得多么合理，你听到那一些话你都不想听，今天来到这里，你希望听到一些让你能够茅塞顿开，心里面觉得舒畅的话语。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来到神的教会这里，你听到的会很不合理，但是不合理却是真理。因为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生命、拯救我们灵魂的，不是那些合理的话语，而是神口中出来的真理。很多真理乍听之下是很不合理的，可是这却可以让我们得救。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有病，要如何医治下药呢？所以我们这两天跟大家提到的这一位创造天地、赏赐生命的天父真神，他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去思考、分辨什么是真的是与非，什么是神的圣洁，什么是神当眼中看为义、看为好的。他的目的不是要折磨我们，而是要保全我们的灵命。他如果不告诉我们这一些，不教导我们这一些，那么就会像一开始小弟所说那个故事的母亲一样，只是一味的溺爱，怕讲重话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怕责备损伤了我们的信心，可是最后呢，却让这一个儿子走上了永远无法回头的不归路。所以我们智慧的天父、全能的神，他不会这样对待我们，他会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听起来很不舒服，甚至不想听那扎心的话语，却是真正的大是大非，也能让我们分辨善恶的话，就是神的话语。所以那时候我鼓励他，我说啊，你有一段不堪的过去，或许你觉得没有人爱你，或许你觉得过去应该爱你的人这一些他们伤害了你，但是你不要一直活在过去，你现在在真耶稣教会了。我说你为什么来呢？他说因为有人关心我，知道我的状况，建议我要来。我说那你来的感觉呢？哇，这些姐妹常常即使我没来，他们打电话关心我，他们邀请我来，他们陪我祷告，跟我谈天，甚至陪我一起哭泣。我说对呀、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他们关心我。我说不止，是因为他们爱你。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爱你吗？因为神已经先爱了他们，他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所以你不要一直沉溺在过去那一种受伤害跟不被爱的情境当中，你要看到现在在你身边神所赐给你的耶稣基督安排在你身边这一些好像跟你本来没有亲戚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在爱你。你要着眼在当下，你要看在未来，然后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安排的路。感谢主啊，这个过程不简单。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位女士她承认她本来以为不饶恕是正常的反应，她以为她所有的怨恨原因不是她，是因为别人对不起她，所以她那一种愤恨苦毒都是正常的情绪。圣经叫她做去饶恕别人，她办不到。她那个时候终于承认，原来不饶恕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她原来以为这一些被伤害后的正常反应，一般人认为是正常的情绪，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都是神眼中的不正常。别人恨你，你也恨别人；别人伤害了你，你就有苦毒，你就不甘愿，你甚至没有办法去饶恕那个不知道要改过的人。神告诉你，这是不正常。虽然社会的人说，人性，人都会这样子。于是他开始请求，向神祈求交托，开始悔改认罪。 在一年多以后，她报名受洗，成了我们的姐妹。我还记得在洗礼那一天，洗礼完之后，她换好了衣服，我特地把她叫过来。她说：“传道有什么事吗？要照相吗？”我说：“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谈你的大哥大姐，跟你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吗？过去只要这几个名词一出现，她脸色就变，转头就走。但是就在洗礼场那换好那个时刻，我说我要跟你谈的是你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他突然笑了出来，传道，你很故意哦。对，我是故意的。那你现在呢？我会尝试去饶恕他们。她是我们的姐妹。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借着我们前两天所说的这一本圣经来向我们启示。如果你要翻圣经的话，可以翻这本圣经，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19-21。如果不翻没关系，用耳朵仔细听，我们的荧幕也会秀出来。加拉太书5:19-21，小弟念给诸位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阿们。这些字眼听起来都很负面，这些字眼听起来都很不舒服，但是这还是其次。我邀请大家想一想，这里面提到这么多事情，你会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些事情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遇到，也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讲的仇恨、记恨、恼怒，什么叫恼怒？就是生气呀。各位，我们会不会突然对某个人生气过？我们会不会现在甚至想到某些人做的事以及他说过的话，我们还会觉得有情绪，会有情绪上的波动？这里面讲的嫉妒，甚至醉酒，在非伊斯兰教国度的文化的国家，哎，在我们台湾醉酒犯罪吗？完全没有犯到法律上的罪，除非你酒醉开车，是不是？或者你在工作的时候喝酒，可能会引致你工作场所的危险。其实醉酒在很多一般的主流文化里面是完全不是犯罪的。我们试着想想看，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个经节里面，有哪一个主流文明会把我们刚才所提的那几个字眼当成是罪呢？嫉妒有犯罪吗？纷争有犯罪吗？对某个人生气有犯罪吗？可是这里面提到的，一般人以为是正常的反应与情绪，却是我们这几天介绍给大家这位创天造地、赏赐生命的独一真神，他眼中的罪。包括他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不能赦免一个人，更是一个重罪。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旧约圣经的经文，请来看耶利米书5:25。耶利米书5:25，中文和俄本旧约888页，25节，小弟来念：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阿们。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孽，人的罪孽会让这些事转离我们。什么？这些事是哪些事呢？根据前面几节的经文判断出来，这些事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诸般恩典。恩典啊，恩典从神而来，但是恩典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想要的啊。家庭幸福，工作有收入，事业有发展，身体健康，儿孙孝顺，婚姻美满。各位，这些是不是一般人也要的福气呢？这不只是基督徒想要的啊，甚至许多没有宗教的朋友们，他们也想要，这一些都是福气。可是刚才我们读的经，神启示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要，也努力去经营，可是即便如此，我们发觉我们身边有些朋友他还是得不到，可能包括在我们中间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也渴望这些事情，有些我们好像也还没得到，也一直得不到。问题出在哪里？有时候不是我们不努力啊，因为这里告诉我们， 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罪孽，就是我们的罪恶，使我们一直想要得到的这些恩典跟福气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罪跟我们有关系，但是到底什么是罪呢？所以在旧约出埃及记34章里面，神在3600年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小丁念给大家听。在出埃及记34章6-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阿们。诸位好朋友，你在这里看到的耶和华，就是在耶稣，我们所介绍这位独一真神，他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之前，那一些寻求神的人，神赐给他们对神的称呼。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其实是自有拥有的，自己有的，他不是被造被生的，他是第一个原因，而且他一旦有了，他就永远有，永远存在，他没有结束，没有死亡。这就是创造我们时间空间至大至高的独一真神，对他的称呼耶和华。他向人递出的第一张名片，自我的介绍，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两节。最后我们在8节看到，他说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一位创造万物的永生神向人类启示他自己，说他乐意赦免人的过犯和罪恶。但是多年来，小弟却发现一件事情，我发觉真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神愿不愿意赦罪，神愿意赦罪，他这样讲了，他也这样承诺了，但真正的关键不在神，大家知道吗？在哪里？是在我们人自己啊。神乐意赦罪，可是我们很多人，我们是不愿意接受被赦罪。其实更进一步来说，讲清楚，是我们许多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罪，甚至不认为自己有罪。比如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有错，他就不会诚心的说对不起。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可能身体哪里有毛病，他也不会心甘情愿或很迫切的想要去做各种检查或接受治疗。相同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也不认为自己有罪，他绝对不会觉得需要被赦免跟饶恕，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布道会里面，我们讲说这位神要饶恕我们，要拯救我们，你知道许多不了解道理的朋友们，他们听起来是毫无感觉的，因为我不需要救赎啊，我不需要被饶恕啊，我不需要被拯救啊，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啊，我很满足。大家知道吗？我们常说满足是一种好的品德跟观念跟价值观，可是错误的满足最后会让我们掉进地狱，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多，我们不需要被拯救，我们不需要被饶恕，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很心满意足。关键不在于你的满足，关键在于你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什么状况，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就得不到神留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今天世界上有许多我们听到看到意识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人类几千年来所造成的战争、抢夺、屠杀、纷争、仇恨、贪恋等等。大家看看报纸，手机平板打开滑一滑新闻，每天看一看新闻，听一听广播，难道都不跟这些事情有关吗？整个社会文化的运作每天都跟小弟所讲的这些事情有关，各种的斗争，各种的结仇，各种的贪恋，各种的权力，各种的欲望。所以圣经说的对呀，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3000年前写在圣经里面智慧书里面的一句话，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大家想想，我们所谓的新闻真的是那么新吗？只不过里面那些人换了，地点换了，这些事情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生过，国与国之间，民与民之间，人与人之间，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新鲜事，其实不是新闻啊。但是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几千年来一直重复发生，好像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它呢？甚至包括我们个人的苦难，你现在体会到的困境，你感受到的痛苦，甚至疾病跟死亡， 大家知道小弟最感叹的是什么呢？我发觉每次去访问，我只要到医院去，我都很感叹。我真的觉得医院是完全不受景气影响的行业，你们觉得呢？不管什么病毒，不管什么战争，不管什么饥荒，或者是繁盛或经济大飞大跃进，我告诉你啊，医院永远是生意最好的。我们市场还有分早市跟黄昏市跟晚市啊。你到医院去，假设他没有设门诊时间，每次去我就看见人满满满，连找个停车位都找不到。有谁是怀着很高兴期待的心情到医院去的？那为什么那里那么多人呢？大家都是不愿意被动去到那里的，不是吗？一件一件新的医疗大楼一直建，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吗？这是很无奈的事。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圣经，神借的圣经启示我们，这一切问题，刚刚所说这些问题的来源，就是属灵的罪，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加拉太书五章那一些事情。或许当小弟讲到这里，我们当中有部分的人会开始想，我哪里有罪？我行为端正，我心思正直，而且我从来没有犯过社会法律上的规定。没有错，小弟过去注目一间教会，我就遇过一位老先生，七十几岁，满头白发，跟我们的苏长老娘一样很漂亮。而且我发现这一位男士啊，哇，他脸色红润，温文儒雅，真的比小弟还君子，风度翩翩。感觉上我那时候看到第一眼，我都觉得看到，奇怪了，张忠谋先生怎么在这里啊？那为什么去访问他呢？你知道吗？他在我们教会已经慕道接近三十几年，他的太太、他的儿女、他的孙子们全部都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唯独他在我们教会慕道三十几年没有受洗。我一开始去到那教会，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去拜访他，听到后来我终于听到一件关键的话了。他说，传道，你不要来跟我再讲受洗了，我三十几年来听到好多的传道人跟我说过啊，我有我的时候，而且我说一句实在话，我觉得我的修养比我们家中这些基督徒还要好。我太太有时候是参加炊事组回来呀，这里心烦那里不高兴，还会大声骂我几句，我从来都不会对她大声。我的儿女有时候怎样怎样，我孙子讲，哎，我知道你们教会的状况。我听他讲了这一段话之后，我再从负责人侧面了解，他真的是一个这么好的人，几乎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几乎从来没有开车超速过，几乎从来没有违背过任何人，所以他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好先生，所以他觉得他没有罪，他觉得他不需要被赦免，他不需要被拯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终于知道每次去访问他要跟他讲什么了。我跟他讲的都是圣经里面神认定这些神眼中不好的事情，嫉妒啊，我刚刚讲的啊，比较啊，或饶恕啊，然后讲下地狱的事情啊。一个传道去访问慕道者，一天到晚不讲天国平安跟喜乐，讲的都是下地狱的事情。但是你们知道吗？圣灵动工啊，半年之后他接受洗礼了，他终于意识到什么事情呢？对，我们可能都像这一位老弟兄一样，我们认为我们没有什么罪，我们没有违反任何的事情，我心安理得，我们仰不愧于神，俯不怍于人，是不是？但是这只是表明了我们符合了自己心中好的价值观，这只是表明了我们所作所为只是符合了我们所处社会与文化的价值观。但是除了人的想法之外，今天诸位来到这里，我们何不看看圣经当中对罪的讲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请看圣经一开始神是怎么启示我们的。旧约圣经创世纪二章七到九节，小弟来念这几个经节，大家想一想，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相关。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我们请跳来看二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请跳来看创世纪三章的一到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请我们跳到十四节到十九节，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的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阿们。小弟花了一点时间念了这几段经文给在座的好朋友听，你有意识到什么吗？我们昨天说啊，神本来造了一个完全美好的园子，把人安置在里面，这是神的爱，好像父母天性爱自己的儿女，期待儿女的诞生一样。我们这一份天性其实从神来的，因为神造他的形象造人，形象指的是我们的灵性，不单单指的是外表跟形状。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段经文，大家再想一想，他描述了人类从永生变成了有限的生命，罪和死亡因为人的不顺服与自以为是。什么叫不顺服？神明明交代了那里有一棵树，你不要去吃那树上的果子，可是伊甸园里面可能好几十亿棵树，偏偏他受了引诱去吃了那一棵，有几十亿分之几十亿你不用去吃那一棵，他偏偏去挑了那几十亿分之一的那一棵树吃了那一棵，违背了神的命令。有人告诉我说，神是不是很故意啊？他伊甸园中不要摆那棵树就好了嘛。可是各位知道吗？那一棵树不管是善恶树什么树，你怎么想象它，那一棵树代表的是什么？那一棵树代表的身为人的价值，就是神创造我们人之后，不是把我们当成电脑，不是把我们当成机器人，而是让我们有选择权，大家知道吗？那一棵树在哪里，什么品种不重要，它代表了身为人，我们被创造为人真正的价值，就是我们人可以有选择权。可是在这种选择之下，人却选择了一个违逆神命令的决定，以至于我们今天要承担这一切违背神的后果，罪和死亡。我们今天社会所有的现象，所有的乱象，我们不想去面对的疾病痛苦，就这样入了世界。换句话说，什么叫做罪？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基本定义就是人没有办法完成神基本的吩咐，人没有办法去达成神基本对我们的期待跟底线，这就是罪了。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有一句经文这么写，小弟念给大家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当人在生命当中亏缺了神某一部分的荣耀，这就是罪。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小队再进一步解释，神的荣耀我们昨天解释就是神的本性，当神的本性一旦被察知被察觉，神自然就得了荣耀。那神有哪些本性呢？ 神的本性包括我们常常听到的，包括他的圣洁、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他的忍耐、他的慈爱。我们挑里面三个来思考就好。这些神的本性，我们真的都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把它完成彰显出来吗？我们真的有具备神希望我们每个人具有的良善、公义跟慈爱吗？比如说，当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好人，但是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够好，因为神的好是要饶恕一个人70个7次。你知道饶恕一个人70个7次是什么意思吗？不用饶恕他7次啊，一个人说错一句话伤害到你，你可能30年都忘不掉。一定要饶恕一个人70个7次，意思就是他永远不会改了，他不认为他有错了。可是神告诉我们，我们饶恕别人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你不能期待说他要先认错，他要先承诺他将来不再犯，没有。神告诉你，你不用去期待别人，你身为一个神的仆人，你就是必须不断的饶恕，一直饶恕，即使他永不改变，他永不认错。我们有这么好吗？我不敢问各位，连我这个传道我都觉得我很难以做到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眼中良善的标准。当我们以为我们是公义的，我们可能像这样子，当我家人没有犯的这个软弱的时候，我在这里讲的口沫横飞。可是万一我家人犯了圣经当中那不该犯的时候，我本来应该要讲出神的义来，神的标准来，我却可能嘴巴闭起来不再讲了，甚至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改变神的标准。所以我们人的公义有时候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跟情感而偏颇，不够公义。神希望我们慈爱，但是神希望我们爱，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为弟兄舍命，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大家还记得吗？人为弟兄舍命。我觉得我这个传道愧对于神。我记得有一次注目教会到一个医学中心访问了一个弟兄，因为他每天一个礼拜3天要在洗肾中心度过3-4个小时。他很年轻，他20几岁，他的人生本应该刚刚开始，但是就每天每个星期要花这么多时间躺在洗肾室里面洗肾。那一天我知道去那边探访他，做完了1.5个小时的谈话祷告，即将离开，那个弟兄躺在床上，洗肾的机器继续运作着，他突然伸出他又黑又瘦的手来，握住了我的手。传道在帮我祷告一件事。我看着他睁着大大的眼睛，充满了期待。我说：“什么事？”帮我代祷。我刚去登记，希望能得到一颗肾可以移植。我顿了几秒钟，跟他说：“好，我帮你代祷，平安。”当天上午访问完回到传道房，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我觉得我不配当传道，不配当基督徒。我常常站在讲台上跟大家讲要爱人如己。今天如果是我躺在那边洗肾，我登记了一颗肾，我多么希望有人能主动跟我讲说，那我去配对看看，我可不可以把我2颗肾一颗给你，我不用把我的命给他。但是我连这个尝试，我这个传道连这个尝试都不敢，因为在那当下我想到了我的家人，我想到我孩子，我想到我妻子，我想到工作，想到我的未来。所以我只说一句说，好，我帮你代祷平安。多不要脸的传道，我在神面前痛苦，我叫人家爱，我自己爱的怎么样呢？爱的7零8落，我没有舍命，连一颗肾我都舍不出去。你们看到站在这里讲这么大声的就是我，所以我的爱根本没办法达到神爱的标准。那照着刚才罗马书3-23节的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没有神爱的这种本质，达不到的标准，我还是有罪啊。所以我只能在神面前忏悔。难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经文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在1 John 1:8-9小弟念，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说，我们说自己无罪，对我们心里之后确实无罪了。 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请记住，这是2000年前使徒约翰对一般已经洗礼过的弟兄姐妹讲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看作我已经完全了，已经公义，已经神圣。圣经中还提到这个罪是会遗传的，好朋友，你知道吗？不止身体生理的特征跟现象会遗传，刚才所提到这种神眼中的罪还会遗传啊。所以没有父母会教自己的小孩说谎，但是小孩子不用人教就会为了自己的好处开始改变说法，说法跟隐瞒。我还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协助某间教会灵恩会回到家中，回到家中之后，我本来很累了，打算好好休息，可是突然啊，一早起来发觉我那个儿子那时候3岁，不是3岁，还不到3岁，2岁半多，看不到他，我一早起来要找他陪伴他，我房间找一找，客厅找一找，厨房找一找都找不到，于是到一楼去问我妈妈，我说我儿子叫祖恩啊，祖恩在哪里？没有看见你在哪里？我整栋大楼，我那是透天厝，我大声喊了一声，祖恩你在哪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一楼二楼找了，找到3楼去，发觉我的书房门是关上的。我敲一敲门，发觉门是锁着的，敲一敲门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祖恩你是不是在里面？没有声音。于是我趴下去从门缝看进去，哇，本来像椅子比椅子还深的这种木材的地板，应该颜色比这个椅子还深啊！我看进去一片白色，然后看到一双小脚站在那里，我还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于是我说敲一敲门，主人爸爸看到你的，你要来开门。我还怕他2岁都不会开门，他会锁。我看到那一双脚慢慢走过来了，我站起来，啪的一声，他门打开，我进去，哇，差点晕倒。本来地板本来是黑的，怎么变白的呢？原来他把我放在旁边啊，那5、6罐防晒乳拿来全部。今天不用休息啦，光整理这些就好了。可是我想嘛，没关系，这是小事，我要机会教育，好好用神的道理教导他。我跟他说，好儿子，你知道哦，神喜欢我们诚实。来，爸爸告诉你，你告诉爸爸这是谁做的。我已经预备好一句话了，他只要说，爸，这是我做的，你很诚实，我原谅你，我们一起来整理。我心中预想的剧本是这样子啊，结果是谁做的？姐姐做的。我心想，不行，我不能生气，再一次我要机会教育，要诚实，诚实神才会喜欢你，爸爸更爱你哦。你还好说爸爸不会生气，来，你告诉我这个是谁做的。他头抓一抓，爸爸你做的。多拙劣的谎言，我不相信我的妈妈，我家中任何人，所有的长辈会教他这么说，你相信吗？可是你会发觉很多小孩子，包括我们自己，从小很多事情不用人家教，自然就会这个样子，不用教他打人，他自然就会不高兴就出手了。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华人过去有两个哲学家，一个叫荀子，一个叫孟子，两个还是同一个派的，有没有？都是儒家的，听过吗？哇，这两个哲学家了不起啦，他们一个叫做荀子，倡导人性本恶，孟子倡导人性本善，还同一个派别的，竟然翻讲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他们讲的对不对？都对，他们两个合起来刚好100分，也就是拆开来一人50分都不及格。什么叫做人性本恶？什么叫人性本善呢？他们讲的都对，但是只对一半。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最对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性有恶也有善。那我们人性里面的恶跟善怎么来的呢？我们人性里面的善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抽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人性里面本来的恶呢，就是从罪开始，违逆的神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只有肉体的 DNA， 我们还有属灵的 DNA， 那就是罪性，会一直遗传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好的就行不出来，我们知道不应该做的我们却去做。所以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3000年前一个诗人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一个小朋友没有行为能力，他也不知道怎么判断，可是他一出生，身为人他本来就有罪。 所以这是真耶稣教会为什么在父母的信心之下也愿意为那毫无行为能力不能判断的婴儿来帮他洗礼，洗去他所有一切的罪，这样大家知道吗？因为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我们最后再来想一想，神如果不让我们大家知道什么是罪，那我们就会像一开始小弟分享的故事里面的死刑犯一样，他母亲对他的爱是爱之是足与害之的溺爱。但是正是因为神爱我们，好朋友，今天你能够来坐在这里，你或许还不认识这一位神，你也没有体会到神的爱，但是我告诉你，神因为爱你，所以你现在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今天晚上听到这一篇会让你感受到很沉重，甚至不太喜悦的正道，因为我们在讲的都是罪。好，现在责备我们，好，现在讲你，但是请知道，正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才苦口婆心一再借着他的众先知，借着他的圣灵启示我们什么是灵性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罪，不是法律上的，不是道德上的，不是文化中的，而是灵里面神看的那一部分。让我们知罪，目的不是为了要定罪我们，而是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对罪有悔改的感觉，不是为了折磨我们，让我们在罪恶感中备受折磨，而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最终从天上来的福气和喜乐。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罗马书四章六节到八节这么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连续说了三句有福的。什么是有福的？神知道我们有软弱，神知道我们有罪，但是神愿意遮盖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你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是会为你带来福气真正的声音。耶稣降世就是为了帮助罪人，医治我们灵魂先天的疾病，但是我们也应该准备谦卑的心，才能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恩典。好朋友，你知道吗？耶稣还不断的在拯救，他也不断的在等待你，像昨天介绍那位老父亲一样，他爱我们，所以不断的帮助兼顾这些知罪而且悔改的人，也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他现在还没有降临除灭这个世界，虽然圣经说有朝一日他会再临，把我们现存的世界给结束掉。有人以为说，哎，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这么多罪恶的事情还存在呢？因为神怜悯我们，他在等待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还有机会悔改啊。不是他没有感觉，不是他不重视这件事情，而是他要多一些时间让我们赶快把握悔改的机会。好朋友，如果你知道了你现在该做什么，你知道了吗？希望借由这样的认识，你能够归到神的爱中，他在等待你，他为你预备了他一切的赦免，让你能够得到所有的恩典、福气跟永生，这就是他对你的爱。以上见证，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松山教会的长青团契，也是何塞纳诗班，他要为我们献上三首诗，第一首是台语的诗歌《感谢主》，感谢主；第二首《请来赴宴》，第三首你若找到主，我们时间交给他们。
Thank you. 哈利路亚。各位乡亲好朋友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我们刚听了何珊娜诗班很美好的歌声。小弟在下面偷偷的算一下他们的人数，如果以70岁，平均每一个人70岁来计算，保守估计超过了2000岁哦。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羡慕他吗？相信耶稣，交托给耶稣，就没有难事了。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来唱诗，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57首。大家请坐。这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带领大家祈求灵恩。刚刚传道晚上讲到是罪归爱，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有这样子的古装剧，一个将军带领着兵士兵们出去打仗，打了败仗，回到了这个营中。这个皇帝非常生气啊，说呢这个将军战败折损了皇帝的威名，所以论罪该斩。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就来替这个将军求情了，说呢，哎呀，将军战败呢是因为天时地利不合，所以他的战败乃是非战之罪。更何况呢，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所以呢不如让这位将军呢戴罪立功。这个时候皇上听了就说，好吧，按照众大臣的这个的求情，就先把这个将军的脑袋呢先系在脖子上，等他戴罪立功回来之后呢，那就饶他一命。戴罪立功，将功折罪，这是 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也是成为人的一种很普遍的价值观。这样子的戴罪立功，这样子的将功折罪，甚至影响着人对一件事情的认知跟判断。其实在宗教信仰上面，人也会有这样子的价值观。所以当人的心中对于神明有所亏欠的时候，或者当人的心中有了罪恶感之后，人会怎么做呢？就到庙里去，然后呢，献上香油钱或者贡品，或者向神明来许愿，说啊，如果可以的话呢，那我就多给一点香油钱，或者为这个神明呢，这个上这个金身啊，或者是烧香烧冥纸，甚至呢，我铺桥造路。所以呢，也希望能够透过将功折罪、做功德的方式呢，来让自己的罪呢，来得到这个赦免。其实这样子的观念，不止在华人世界，在台湾的这个宗教观念的信仰是这样子。其实，在西方的世界，在十五世纪的天主教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哦。在十五世纪的天主教的时候，他们鼓励信众要建立善功，善恶的善，善功。所以，鼓励信众要做好事情，鼓励信众呢要施舍穷人。当然，这都是好事情，但是呢，在这个同时也告诉信众说，你要做这些事情，你才能够被赦罪。于是呢，后来十五世纪的天主教，他们就发行了所谓的赎罪券。什么叫做赎罪券？要信众去花钱买赎罪券，这样子的话呢，你自己的亲人就可以脱离地狱，脱离炼狱。所以如今，如果我们到罗马的梵蒂冈去旅游的话，我们看到很宏伟、很漂亮的圣彼得大教堂，其实就是当年皇帝因为没有钱，所以呢用赎罪券去的换来的钱所盖的这个宏伟的教堂。有好行为、做善事，就一定可以得救吗？圣经上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刚刚传道有说，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因为他们犯了罪，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人原本是神尊贵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因为犯了罪，人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圣经上说，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死亡也就进到了这个世界来。所以这个犯罪的代价实在是太高太大了，这个犯罪的代价绝对不是人所能够来偿还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电视上有喝酒开车的撞死了人，当记者在采访这个死者的爸爸或妈妈的时候，他们都怎么说？他们说，你赔再多的钱把他关到死都没有用，我只想要我的小孩回来。所以这个罪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所以神从来没有说要用人的生命或用人自己将功赎罪这样的方式来偿还这个罪，反而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赎罪。所以任何的做功德，任何的金钱都没有办法来偿还这样子的一个罪的代价。所以一般的宗教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做善事啦，我们要这个行功德啦，我们才能够遮罪，才能够得救。行善变成是得救的必要条件，是这样吗？不是的。所以很多人宁愿去烧香、去捐钱、 去铺桥造路，却不愿意向天上这位独一真神来认罪悔改。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罪来得到赦免，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行善绝对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行善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因为我们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而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是罪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祷告。昨天我们说到祷告的态度是什么，要情辞迫切的求，厚着脸皮的，不用害怕不好意思，直接向主耶稣来求。另外祷告还有另外一个态度，要认罪悔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那边有说，我们要为自己的罪，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十八节，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边说呢，我们个人要悔改，我们悔改才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现在来祈求灵恩。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祷告方法昨天也介绍过了，非常的简单，我们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我们不断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当圣灵降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舌头自然就会跳动，就会发出一种卷舌的声音出来。同时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信徒都已经有圣灵了，所以祷告的声音会比较大，如同圣经上所说的，如同众水的声音，如同打雷的声音。我们不用觉得害怕或者惊讶，这是神的灵跟我们同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祷告，要祈求圣灵的，要认罪悔改的，要接受按手祝福的，都可以到。